圣灵的带领与盼望。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8月11日星期天晚上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所传讲的信息 Expectations and the Leadings of the Spiri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811E。那谢谢你们，大家请坐。今晚能够来到埃德蒙顿展览花园，那在这么一群优秀的会众当中是我的荣幸。那么相信今晚主的同在会带来极为丰盛的祝福。那这是与你们这些优秀的加拿大人一起度过的八天愉快的聚会的时光，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那我居然不知道，那恰好是八年前的这周或者是十年前的这周，我来过这里，那同样的地方。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合作的传道人，那位代表我的经理索斯曼先生，还有拉斯姆森先生，那还有梅希尔先生、高德先生录音师们，那彼得保罗还有我自己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确实感谢你们的良好合作以及所做的一切，那我们感谢你们的参与、你们的信心、你们对我们聚会的信任。那相信我们是为了荣耀神来举行这些聚会的，我们求神大大的祝福你们。那我们还要感谢这个展览花园让我们在这里举办活动，那还有这位负责公共广播系统的弟兄，那他的工作非常的出色。那像这样的一个大的场地，那屋顶是全开放的，那音效肯定会很差的，但他确实做了非常棒的工作。那这位工程师我们想感谢他，那门口的小伙子们，那演奏员，那还有管风琴师，还有所有合作的传道人，我希望没有遗漏任何人，如果有遗漏的话我并不是有意的。我们感谢你们每一个人。那刚才我上台时听说他们为我收取了一份奉献，一份爱心奉献，那我真希望我不用这么做。那我们只想结清开销，那如果聚会结束前费用已经结清了，那就不要再收任何的奉献了。那他们给了我一个爱心奉献因为那我的开销很大，那在家里的运营，那当我不举行大的聚会时，那么施工保持得很小，那这样我就能够去主差遣我去的任何的地方。那我的开销，那无论是不是在施工场上，那在家里大约每天需要100美元，那如果有四五天没有进账，那你就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了，我就会透支了。那我们寄出手帕等等到世界各地去，那如果你想要一块的话，我们会很乐意寄给你的。那今晚这里就放这些那要为他们祷告的手帕。那我所知道的最伟大而且数量最多的神迹就是透过这些邮件完成的。那不久前我从那波士顿纽约下来，那停在弗吉尼亚州的那一个小的地方，那里大约能够容纳1100人。那我刚进门，那当我那在幕布的后面，那会是一栋小的建筑，更准确的说是一间小办公室，我听到那个传道人说，我们问罗伯斯弟兄，那他是否愿意为我们举行一场聚会，他说你们太小了。他说我们问 A.I. 伦弟兄，那他是否愿意为我们举行一场聚会， A.I. 伦弟兄说你们太小了。但他说巴兰弟兄没有提任何的问题，那他就来了。那他很好，但当我走上讲台时我说我很感谢这位传道人这么说，但艾伦弟兄和罗伯斯弟兄不能来的原因是他们担负的责任太大了。 那我在家里的开销大约是一天$100，那罗伯斯利兄一天可能需要$7000。那瞧，他有一个全国性的电视台，那国际，那广播电台，那他还有一间办公室，那里面有几百人在办公，投资局的报纸有近50万的订户，那你真是不能，那这些弟兄愿意来，那在他们心里边，那他们不是不想来，但是那些地方，那他们无法造访那些小的地方，因为他们无法从那里边得到那么多的钱，那是我，那我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能力，那我为此非常的感恩，我明白这一点，那所以那我不会努力让我的聚会那成为那么大的规模，那如果不得不从别人那里边掏钱，那我会担心的要死的，那我就是做不到。那我刚刚在一个能容纳30人的会堂里举行了一场复兴，那最多能容纳30人，但无论主差我去哪里，那不论是一座小的城市，一处容纳30人的地方，或者是10个人5个人，那我没有大的责任义务那阻止我去，那如果主要我去非洲去印度，那对50万人讲道，那只要有人赞助我，我就能去，所以那我喜欢在主里自由的活着，做他让我做的，去他让我去的地方，那不被任何的事物束缚或者约束，那我唯一需要的就是你们的祷告。那今晚那我感谢你们每一位为这小小的爱心奉献所做的贡献，那我向你们保证，那它不会被浪费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的。那我没有在爱心奉献收取之前说这件事，那我银行里边那还有大概$1500的缺口，那当我在塔克马时我整整差了$1000一分不差，那现在差的就更多了，因为这次的时间更长，那我不会在奉献之前说这件事，要等着都结束了，那主供应我的需要，那当我有需要时主必会把它赐给我的，所以我非常的感激你们，那这些钱会用在，那这些东西那是要通过手帕及施工为世界那各个地区来提供帮助的，那做每件必须做成的事儿，使这施工能够继续前进，那这钱会被用在最好的地方，那你们把部分养生的钱投入到奉献中，我求神百倍的回报你们，这说了为你们每个人真诚的祷告，那如果无法再见到你们，我希望很快见到你们，但如果不能的话，我会在光明没乌云的早晨在过河之前与你们相见的，但我盼望那很快能再次回来能跟你们在一起，那如果你们都愿意那让我回来待得久一点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互相了解，那我的事工那也能够更加的贴近你们一点，你们就能够明白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主耶稣基督，那我全心的爱他，我希望不用再等10年，那他可能会在这段时间来，那我有点觉得他会来的，那我不知道他何时会来，但是当我们环顾四周要看见到处都是罪事，就觉得要像老约翰一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今晚我想那花点时间来简单的解释一下我的事工，然后再讲一个主题，我们要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来为所有的生病的人来祷告，那据我们最好的估算，在这次聚会上那有700-800人将生命交给了主耶稣，那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坚持到底，我相信他们会的，但如果他们不会的，那即使只有一个人，那也值得我们付出所有的这些努力，值得我们花费的每一分钱，那瞧，那这人可能就是你，那可能是你，那在我的事工中，当我要为别人祷告时，那我不打算来传讲太多，只讲一点点，因为我在下午的聚会中讲了很长的时间，我想来解释一下 这些的背景。那我所争辩的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是这么说的。那我相信，如果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必须在原则、能力和各个方面都是一样的。那唯一不一样的是他的肉身，那他的肉身坐在神的宝座上，那作为一个流血的祭物，在神威严的宝座前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那他不能帮助我们，除非我们先承认，因为他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那我相信所有的医治都来自于神。那我并不谴责医生，我认为医生是神差给我们的，医院还有诊所都是。我谴责他们，我在持续地为他们祷告，愿神赐给他们知识，好帮助可怜受苦的人类。我非常感谢神，感谢神所做的一切，那感谢青霉素，感谢索尔克疫苗，那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祈求那个时刻很快降临，让他们找到抑制癌症还有其他疾病的方法。那如果是真的来的，那他只能够透过神而来。我认为如果我们基督徒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为此祷告，我们整个人类会更好的。那在我的事工中，我相信耶稣基督来了，并以他的同在眷顾人们，而人们对他已经完成了的工作的信心医治了他们。我跟医治没有关系，我不能够医治任何人。那就我诚实的看法，那如果任何人对此有疑虑，那我不想和你有一点的争论，但是我不相信地上有任何人能够医治你的。我相信医治是神的工作，那医生并不医治，药物并不医治，他只是帮助自然，神才医治。你摔断了胳膊，医生给你固定好了，神来医治他。如果你得了阑尾炎，医生切除了阻塞的地方，那是神要行医治。没有药物能够建立人体的组织，自然能够建立，人称之为自然，我们知道只是生命，也就是神，神行医治。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当我们无法得到，那医生再也做不了什么事，他的药物不起作用了，那他固定了骨头但还是不愈合，那我们就必须去找专家主耶稣了，来祈求的相信我们所求的必会得着。那这就是在聚会里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主在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造访了我出生的摇篮。那在我出生的那一刻，一道光悬在那里。那我以前的家人是天主教徒，但我父母从来不去教会。那道光悬在那里，那他们哭了，不知道那是什么。当我大约三四岁之间的时候，主对我说话。我当时在肯塔基的山里，他说你会住在一个叫做西二巴尼的城市附近。我在离那城三英里远的地方住了40年，那离那里有几百英里远。那在我一生中，他一直是个谜，他来了告诉我一些的事情，让我看见一些的东西。当我大约21岁时，第一次被案例进入传道的时空，那我是在宣教经济会中被案例的。那我非常感激我的教会。那今晚那这里就有进行会的人，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但那时那进行会的人，当我告诉他们这点时，大多数传道人都说，那个不要跟那个有关系，别连的是魔鬼。那一天晚上，当我祈求神不要再那么做时，主的天使，那并不是一个异象，那主的天使直接走到了我面前，告诉了我那是什么，并告诉我这是末世会出现的一个迹象。他告诉我该做什么，那我只要保持敬畏，其他的都会加给我的。我的一些初期的聚会，那是在加拿大举行的， 那在成千上万次的异象中，天使所说的每一句话，今晚我可以让任何人作证，从未有一句话是错的。那是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本身不结果子，他只将生命传递给枝子，枝子才结果子。那我们都知道这点。那耶稣在世时，他说过，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不信的人不再见他，但信的人每个时代都看见他。这就是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指给我看。那任何人都知道这点，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那让我们举几个关于神话语的例子。那他的事工，他有声称自己是医治者吗？没有，他说不是我在做事，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做这些事。父指给我看，我就照着所说的去做。接着按照自己的话，在父的一切事故中，他从未行一件神迹，除非父先借着异象指给他看要做什么。如果他凭自己做了什么，那么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就说了错误的话了，讲所以他不能够说谎，他是神。那接着我们发现，有一天一个名叫拿但业的人归信了。我说腓力，他绕山走了大约三十英里，找到他的朋友拿但业，在一棵树下祷告，就说来看我们找到水的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给了他我所能知道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当他们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那将来是昨日的耶稣。他望向那些会众，看见的人站在腓力的旁边，那就说看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可能是个希腊人，可能是罗马人，但他说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时这犹太人大大的惊奇，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那个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看见了你，看见你在那座山的后面大约三十英里远的地方。这是怎么样的事例？于是他跑上去伏伏在地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是个犹太人，那也是他对那个神迹的讲法，那里是耶稣弥赛亚身份的印记。那后来有一天他要去耶利哥，结果走到了撒玛利亚，父告诉他上撒玛利亚去，他必须这么做。坐在井边打发他的门徒们离开，有一个妇人来见他，那他就与那妇人交谈。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他说你求我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向来没有来往。他说那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就必向我要水喝了。那耶稣继续谈话，直到发现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那记住，这是另一个国家的百姓，那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撒玛利亚人。那对犹太人来说，他弥赛亚身份的迹象和印记是告诉拿但业他是个诚实的人，那说出那见到的之前他在哪儿，那是他弥赛亚身份的印记。那注意，那他对这个妇人说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他已经找到了这妇人的问题，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在一起的并不是你丈夫。他说先生，那要听这个，那另一个国家，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当弥赛亚来时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他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那妇人就丢下了水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这岂不就是那位弥赛亚吗？那如果那是他在那个时代弥赛亚身份的印记，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对于今天的外邦人，那西方人，如果他是一样的，那就是弥赛亚身份的同样的印记，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一个女人摸了他的衣裳，耶稣就变得虚弱了。 他说谁摸我，他们说没有人摸你，那或者说众人都摸了你，他们都否认，但他说我变得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有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变虚弱了。只是一个妇人触摸了他，他环视会众，直到找到了那妇人，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这妇人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摸到了他。那听见朋友们，如果这今晚是同一位耶稣，那不是旧约而是新约，说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有多少人知道这点？那如果这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如果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那让我们祷告时让我们相信这点。谢谢你们的友善，那今晚我们尽量不留你们太久，那准备进行祷告队列。但在全部的聚会时间里，因为这是我一系列聚会的结束，那卡伯弟兄要开始他的聚会，那已经宣布了。我相信这全都是主的旨意。那个男孩在外面支搭了帐篷，那他度过了多么泥泞的一周。那所以主为他提供了一个好的地方，那在这同样的会众去那里，那他们已经被喂饱了属灵上的，那为那里开始了大的聚会准备好了。如果你病了有需要，如果你进不了祷告队列，觉得你想去那儿，那我要说，那我建议你这么做。我相信这男孩是加拿大本地，他是加拿大的男孩吗？那个加拿大出生的男孩，我刚刚认识的，那但我确实爱他，如同我的弟兄一样。那他们有我听过的最好的音乐和歌唱。那当我们低头祷告时，愿主祝福你们。天上至圣洁的神呢，我们正在奉你所爱的儿子主耶稣的名敬畏的来就近你。哦，我们为了你朋友一样的友情和交通而多么的感谢你，因为我们坐在天上享受围绕着你话语而来的那蒙福的交通。我们真的是爱这个，因为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真是爱着道的筵席。当我们翻开这神圣话语的书页时，我们祈求你进入你的道中，让他今晚能够活起来。我们的主说过，道就是种子，如果种子落在正确的土壤中，就必须产生出那同类的生命。我们祈求神的应许能扎根在信心肥沃的心田中，为这群会众带来救恩和医治。父，我们为他们感谢你，他们是你的血所买赎的，今晚有幸对他们来传讲，让我说出对你百姓有益且美好的话语，因为我确信你爱他们，我也爱他们。我祈求你恩膏我，使我能讲出正确的东西，并在聚会结束时也赐圣灵在我身上。愿复活耶稣大能的迹象和奇事成为了弥赛亚身份给西方人的记号。太阳正在落下，先知说在太阳落山前必有光，这光将会照耀西方人，当然这个时候它是不可能照在东方的。因此我祈求你能够赐下这光。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今晚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求你差他来降在我们身上。我们释放你的孩子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任何时候要是需要手帕之类的东西，如果你今晚得不到，那只要写信给我，印第安纳州杰逊菲尔威廉布拉汉邮政信箱325，那不一定得是这样的，但你们不会被要求付钱或做任何的承诺。有时候人们会借点钱给我帮助买邮票， 那估计每个星期花300块钱的邮费，那所以为了帮助啊，但你不一定那么做的。那至于这些书，小伙子们已经卖光了，他们接受了订单，这些书会直接寄给你们。那我们自己手上也没有了，我们需要先订购，然后再寄给你们。那现在我们翻开路加福音，那第二章，从第25节开始。我希望来读一部分他的话语，因为我知道那读他的话会带来生命，那我的话是人的话，那可能会失败的，但这却是神的话，它不会失败的。那读的时候让我们来仔细听。看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有公义，有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见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这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约瑟和孩子的母亲因这些论耶稣的事就惊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看了，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为一个被毁谤的迹象。愿主在他的道上加添祝福。那大约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那我想来用这个作为主题，圣灵的引导与期待和盼望。那更准确的说，那我应该把它命名为圣灵的引导和盼望。我相信我们盼望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很多时候人们去参加聚会，那听到一些事情发生，但他们心里边已经决定了，他们不打算相信其中的任何一句话，那他们去就没有意义了。你期待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你今晚来期待找到一些可以在离开之后能批评的东西，那魔鬼会为你产生出那种东西来的。但如果你怀着一颗诚实的心，期待看到神的荣耀，神就一定会将他自己显明给你的。这取决于你期待的，那就是那带领的是什么。那今晚我们发现，在我们的那开场中，罗马人已经那控制了以色列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教会变得冷淡了。但是无论教会变得多么的冷淡形式化，神总是有一小部分余剩的他可以信赖的人，那他们相信他，那一直都有，神永远有这类的人。那这次的情形变得非常的糟糕，那据我们所知，那当时只有是约翰，那圣殿里的西面， 还有下眼的女先知亚拿，以及礼拜手指都能够数得来的极少数的人在盼望等候。那大多数人都安顿下来了，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比如税吏啊等等，那并且过得很安逸。那教会已经等候所应许的弥赛亚有4000年了。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叫西面的老人，那我喜爱圣经所说的圣灵在他身上。那在那大而邪恶，那各处都变得形式化冷淡的日子里，圣灵仍然可以安息在一个人身上。那他已经年老了，人们称那些的老教师为智者。那这位年老的智者，那他是一个名声很好广受人们喜爱的智者。但有一天当他坐在房间里，他被圣灵充满了，圣灵临到了他，给了他一个启示。神依然给出启示，神给了他一个启示，说西面，在你未尝死位以先，必看见我的救恩。那西面相信了，那这才是好的部分。当圣灵启示某事时，让我们相信，因为神知道而我们不知道。那我可以看到西面从他的书房里边站了起来，他举起双手说永远称颂神，我相信。那于是他就开始为此做见证。一个真正相信自己得到了启示的人，他是不会以做见证为耻的。亚伯拉罕不怕，那也不耻于那做见证。那就像我们昨晚的信息中所说的，那说了要通过撒拉得到那个孩子，那尽管这在人类看来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他把那些不可能的事儿当作是已经有了的来宣告，这叫做信心。圣经说他总没有因为不信而对神的应许起惑，反倒信心坚固，为这应许将赞美归给神。那西面也是如此，当圣灵告诉他在这见子之前必看到神的救恩，也就是弥赛亚时，西面并不害怕，因为他知道神有能力持守他的应许。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他相信这一点。那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你能想象那些年轻的士兵，那还有那些年轻的拉比们，那满脑子神学知识，那他们走来走去说，哦，我估计他是老糊涂了。那用我们那街头的表达方式，就是他一只脚已经踏进坟墓了。那历史告诉我们，当时他已经80多岁了。但无论有多老或多年轻，可称颂的圣灵依然能给出启示。他并不以此为耻，哦，他很有名望，但他并不在乎他属世的名望，他听从圣灵所说的。他到处去告诉人说，你知道吗，圣灵启示了我，那在我死之前不要看到弥赛亚的到来。对他这种地位的人来说，这是何等的一个生命。 愿神赐给我们更多有这种见证有名望的人，那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在渴望期盼他能见到这个彰显出来的时刻，那里面有什么东西见证那是真实的，属神的人神的儿子们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那正如大卫在诗篇里所说的，说你的瀑布发声，深处就向深处呼唤，深处向深处呼唤。那如果有一个深处在呼唤，就必然有另一个深处来响应。那换句话说，在预备上有旗之前，必须先有水让它使用的旗，否则它就不会有旗了。如果没有水，神就不会给它旗了。那在地上有树木生长之前，那必须得先有地，否则就不会有树了。那不久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小男孩的，他在学校里边总是闹老师，那朋友告诉他妈妈说，那这小男孩一直在吃铅笔上的橡皮擦，那他妈妈以为他只是喜欢那种那橡胶的味道，那有一天他发现他在外面走廊那边吃自行车的脚踏板，那于是他知道这孩子一定有什么问题了，那于是他把孩子带到诊所，那医生检查了他，给他验血啊等等，发现他的小身体里边缺硫磺，而硫磺存在于橡胶中，所以你瞧，在他渴望得到硫磺之前，必须有硫磺来回应那份渴望，你明白了吗？那概括了一下说，在有受造之物之前，必须得有一位造物主来创造的受造之物。那如果你饥渴渴求神的医治的大能，那某处就必定有一个泉源敞开着，肯定的。那如果今晚我问这群的信徒，有多少人想与神有更深的经历，那每只手都会举起来的。那么在你渴望更深的经历之前，某处一定存在有更深的经历在创造这种的渴望。那今晚你们进来，那坐在轮椅上躺在担架上，你们身上有疾病和痛苦来到这里，那是什么？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再告诉你说有一位神能够医治，那在那个进到你里边之前，必须留一位神来创造那个，某处一定有个泉源敞开着来回应你里面的呼唤。当深处向深处呼唤，那当西面知道那有什么东西在这里面，那借着圣灵来做见证说基督会在这死之前降生，那么他就一点不以为此做见证为耻了。那曾有一天在遥远的东方，在印度的土地上，有人期待着见到某事的发生。那几年前我曾到过那里，那这件事情那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那依然跟过去一样的原始，那里面有几个智慧人，那他们观察星象，因为他们知道先知巴兰说过有颗星将从雅各升起，那么在留意着那颗星，并且知道根据圣经的预言，那颗星出现的时间差不多该到了。你能明白我想表达的吗？ 你能够明白那里面这些涌向伟大复兴的人们，你们心里边有什么东西在告诉你们有些事情就要发生了。那现在已经到了它的前夕了，所有的准备，世界各地那伟大的属灵的迹象还有觉醒，都是为了预备主的到来。教会应该为他的到来做好准备，并预备好自己。有一天他将离开的，这些智慧人在期待那颗星的升起。那突然间他们看到了，那记住，他们是按着星星来计时的。那他们借着星星知道夜晚的时间，他们在每个城市的高处都有一个天文台，那一个守望者坐在了上面。那他们问时间，那守望者会借着星星的移动来告诉他们时间。那颗星越过了所有的国家，那越过了每一个城市，那每一个天文学家，那他们在观察天空，但只有那些正在盼望他的人看到了他。肯定的，人们来聚会，他们看到宝贵的主耶稣以及他在世上时使用过的每一种的能力在人们中间运行。有些人说啊，我看不到，这并不奇怪，因为你并没有期待看到他。但如果你在渴望，你爱慕，你愿意并且期待，神就在这里将自己启示给你。那个星越过去了，其他人都没有看到。等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时，那并不像世人所称的那么样的充满光彩。那几个牧羊人跑进了伯利恒城，说有天使来造访了。在那儿，那他们从城门口的守卫还有其他人那里得到了讽刺的笑声还有嘲弄。但是你们今天也会收到同样的这样的东西的，因为人们是属灵上的瞎子。耶稣说他们是的，那他的话是不会落空的。那当他们进入那当时的消息，那传播的，那或者说不像今天传播的这么快，那么现在有电视有新闻媒体，那即使传播的话，那今天的人也会像过去一样做出同样的批评的。但在这个婴儿出生八天之后，让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那将脸转向一个戏剧化的场景。那前面的还有周围坐着的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也能够得到一幅的画面。那让我们假设那是在星期的早上吧。那根据犹太人的习俗，一个女人生下婴儿八天之后，那男婴必须要受割礼。那这个产妇还必须献上一个祭物来完成她洁净的礼。那妇人可以献上一只羊羔，那穷人的祭物是两只斑鸠。在基督诞生的时候，耶路撒冷大约有200万犹太人，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每晚会有多少男婴出生。那是在星期的早上，许多人围在圣殿的周围，在圣殿的一侧，那我能看到新生儿的妈妈们一直排到那在圣殿的地板上，那抱着刚出生八天的婴儿。沿着队列我可以看到那些贵妇人们牵着小羊羔，在羊羔的脖子上边拴着小链子，他们可爱的小宝宝都穿着精致的针织的衣服，粉色的小毯子小靴子还有蓝色的小衣服等等。所有的妈妈和他们的小宝宝们在一起，那一边聊，那一边等着他们的祭物被献上，那就是让他们的婴儿受割礼。那让我们把注意力那转移到很下面的地方。那我看到一个小女孩，那不超过16、17岁， 那他怀里边抱着一个小婴儿，那每个人都跟他保持着距离。那个婴儿用襁褓布裹着，不是精美针织的衣服。哦，这映着景象的世界，不是针织的衣服，而是襁褓布。你知道什么是襁褓布吗？就是犁地时套在牛背上的块布。那和平的君裹在襁褓布里，天地的创造者，他来到这里，没有一个体面的地方让他出生，却被放在一个马槽里。他亲爱的母亲，哦，那些的女人说，哦，离他远点。他跟一个有了四个孩子的老男人订了婚，那还没结婚就生下了这个孩子，那不要跟那种的人交往。那这让我想起了今天那些自命不凡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不愿意与那些由神的灵重生的男人女人交往，他们称那些人为圣滚轮狂热分子。但玛利亚在怀里抱着那个小婴儿，他不管任何人怎么说，他知道那是谁的儿子。弟兄姐妹们，这里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在重生中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知道有什么东西在你的心里边，任由那些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但你知道你怀里抱的是什么。于是他们跟他保持着距离，等到队伍往前移动时，他抱着小婴儿那快步的跟上，在他轻轻的那逗弄着他的小下巴，想让他笑，你知道他还没长牙。哦，他们真是可爱。那我的小约瑟，我的小女儿们觉得他太可爱了，那不会咬他让他哭呢，这样就能看到他有没有牙齿了。那就导致他开始咬人了。那所以那都会看见那个小家伙，让我们来注意一下。那如果神对西面做了一个应许，说的不要看到弥赛亚，那么神就有义务让西面见到弥赛亚。那些祭司和众人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对那位和平之君在圣殿里的事儿一无所知。我会说今晚这同样的事儿可以在世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和平之君走进城里行了大事，人们却对此漠不关心，他们不理解，他们也不期待这个。他们把这种的事儿推到了遥远的千禧年里，但这些事儿会发生并且结束了，而你被留下来了。不要期待什么不同的东西，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将来事，我们现在就是。那注意，那在远远的书房那里，我看到一个白发的老人，也许只剩下几根稀疏的头发挂在这秃顶的头上，那胡须垂到了这么长。但他正拿起一卷的经书，他读以赛亚书的内容，那上面写着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接着又读到，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那突然间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圣灵对着说，西面站起来。是的，我的主，他站了起来。这怎么回事？这圣灵在对我说话，怎么回事？那站起来，西面，开始走。 我要去哪儿？只管继续走。哦，我喜爱这人，因为主是这么行事的。只要他说走，那就走，不管你去哪儿。他开始走了，他走了来，被圣灵引导。他走出来，进到人群中，他穿过人群。那过了一会儿，圣灵引导他来到这条队列的面前。他走到这排妇人面前，等他来到这个被人批评、被人嘲笑的小女孩的面前时，圣灵说：“西面，停下来。”西面望过去，他可能看到了约翰所见到的同一道光。他急忙走向这个小女士，从她怀里接过婴儿，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安然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见到了你的救恩。”吼吼吼吼！基督在他的圣殿里，只有两三个人认出了他。肯定他来到了他的圣殿，神在他的圣殿中，人们却不认识。但期待他的人看到了他。那就是有一个名叫亚拿的瞎眼的老妇人，她坐在门边的一根柱子边，她七十多岁了，她身上有预言的灵，特别看作是女先知。她昼夜不离开圣殿侍奉主，她在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瞧，她在期待某样的东西。那些正在期待的人，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们今晚会在这的原因。那爱德蒙顿的基督徒，这些的会众已经在期待了。我相信神今晚会向他们彰显自己，因为你们一直在期待。那他在盼望要看到，那或者说当这安慰者来到以色列的时候才能知道的。圣灵对他说话了。那个瞎眼的妇人差不多84岁了，我相信是的。他在灵里起来，在人群中穿行，瞎着眼走在人群中，被圣灵带领，在神的大能底下行走。他到处的穿梭着，绕过了人群，于是来到了他连眼前伸出的手都看不见，但是停在了这小婴孩的面前，并为了他而称颂神。神在那时候可以领一名瞎眼的妇人来到弥撒的面前，现在的依然可以领瞎眼的妇人来到弥撒的面前。我们是被神的灵带领的，属灵的引导。如果你们能忍耐一会儿，我想做个见证。我现在想起一件事儿。有一天我从德克萨斯的达拉斯回来，我们遭遇了一场风暴，飞机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迫降。那他们告诉我们风暴那会持续一整夜，在那早上他们会通知我们，他们派我们住进了那家著名的酒店，那皮伯迪酒店。我在那间酒店甚至都不知道我该怎么举止了。我们上楼睡觉，我写了几封信。那第二天早上他们打电话给我们说，那豪华轿车会在七点钟接我们。那在街上，那突然间有什么说停下来，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停下来。我以为那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继续往前走。走到街对面，那个二郎高个子的警察看着我，因为几乎闯了红灯。于是我走上去，就好像那像这样朝商店里边看。我口袋里边那有些信要寄出去的，我看了看那街角有个信箱，于是我把信放了进去。有什么东西说只要继续往前走。我想我那最好往回走，我就开始往这边走，可是我没法走。你有过那种的感觉吗？ 那我又开始走，那就是做不到。那于是我转过身往这边走，有声音说继续走，那我就继续走。那继续走下去，首先你知道我走到了河那边，那我发现那我走进了一片黑人居住区，那一堆的小棚屋，哦，太阳已经很高了。那我看着手表，那已经七点半了。那我离所处的旅馆有两英里远了。但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说，继续走。那我开始唱着某逊节派信徒唱的那首小歌。那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他们的心被五旬节降临的能力点燃，那种能力使他们得了洁净。哦，那正在我心中燃烧，荣耀归主名。我真高兴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那你知道那首歌，那我刚才还听他们唱，那我当时在哼那首歌。那我看着那里一座小的旧的房子，那靠在大门边的是个非常典型的黑人大妈，他头上裹着一件男人的衬衫，那肥大的脸颊，那我离的那大约有48远。我在哼着那首歌，那我不再哼了。那我经过他，那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那暴风雨过后，那玫瑰花还有金银花，那香气就在空中迸发出来。那当我往前走时，我在林里唱着，那这位那黑人妇人，那在我经过时他说早上好牧师。那传道人在南方就是牧师。我转过身望着他，我说早上好大婶。那泪水顺着他又黑又胖又大的脸颊流下来，那他微笑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他说啊，我知道你要来的。我说大婶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在圣经里有读过书念夫人的故事吗？我说是的夫人，我读过。他说我就是那样的女人，我没有孩子。他说我是个洗衣服的妇人。他说我向主承诺，如果他赐给我一个孩子，我会为了他的荣耀把他养大的。那从我还是小女孩起，我就是个基督徒了。他看上去那58、9岁或60岁了。他说主赐给了我一个好孩子。他说牧师，但他在外面结交了不好的朋友，他得了一种很糟糕的病，梅毒。那这血液有4个加号，是医生说的，医生对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说他在房间里快死了。他说医生前天就离开了，他失去了知觉，医生说他永远不会再有意识了。他说牧师，我实在不忍心看着我的孩子在这一种的情况中死去。他说昨晚我向主祷告了一整夜，我大约在今早的2点我睡着了，我梦见我在跟主交谈。我说主啊，你给了我这孩子，就像那对书念妇人所做的，在那伊丽莎在哪儿呢？他说主告诉我说，瞧，那我看见一个人走来，穿着棕褐色的西装，戴着那种棕色的帽子。他说是你牧师，天哪，前我就一直站在门口等着你来了。神在这条线的两头在做工。我说大婶，我叫巴拉罕，你听说过我吗？他说没有先生，布拉姆士，我从没有听说过你。我说我为病人祷告。他说没有先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那他并不关心为病人祷告的事，他只是不想让他的儿子在那种的情况里边死去。于是我就进去， 有一条旧的链子挂在门上，上面有个犁头，那用来把门给合上。那是一座很小的刷着白石灰的小屋，那屋顶上面铺着木瓦，那墙壁是用木板拼接成的。我怀疑这里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那当我走进那所房子时，地板上没有地毯，只有一张旧铁床。那一个身高有6英尺、体重有180磅的高大的黑人男孩躺在那里。我环顾着那间小屋子，看见了一个小炉子，那是那种小型的阶梯炉。那墙上挂着一个标语，上面写着神祝福我们的家。我曾去过国王的宫殿，我去过英国国王乔治那已故的乔治国王的宫殿，我去过瑞典古斯塔夫国王的宫殿，那都受到了欢迎。我还去过南非的克鲁格宫殿，那有许多其他的地方也都受到了欢迎，但是我从未感到过比那天早上在那小小的黑人小屋里边更受欢迎，因为神在那里。我宁愿拥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家，那像这样把神祝福我们的家写在墙上，也不愿意拥有埃德蒙顿最好的房子，上面贴满了各种海报等等。没错，那当我走进去时，这高大的男孩躺在那儿，手里抓着毯子，像这样，我说早上好先生。他说牧师，他已经三天都没有说一句话，没有知觉了，他要死了。我看着他，他说我们要祷告吗？我们就跪在了地上。他说我想这可怜的人，我摸了摸他的脚，僵硬冰冷。我说他病得很重，我说他在咕哝什么。他说他一直在说这里很黑，他说他这样已经有三天了，他以为自己在外面的一片海洋里迷失了，他在条小船上，他认为他正在划着的小船，他在黑暗中迷失了，他在喊叫。他说那泪水从他脸上流了下来，他说牧师，我实在无法看着我的孩子这么死去。我说让我们祷告吧大婶，我们跪下来。我说你祷告吧。他说他开始祷告。说到祷告，那个黑人老妇人向神做了一个感人的祷告，那能使最刚硬的心哭泣。那在这祷告时，我站在那儿沐浴在神的荣美当中。他擦了脸上的泪水说，牧师，现在你愿意祷告吗？我把手放在了孩子的脚上，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带到了这里，但也许这就是那个地方了。我不明白，但我祈求你帮助这可怜亲爱的圣徒，他如此忠诚地站在这儿，他的后背都被露水打湿了，已经站了一整夜了，直到清晨。我说帮助他存留这可怜男孩的生命吧。那还没有等我祷告完，那男孩子就说，哦妈咪。我停了下来，他说是的亲爱的宝贝儿，妈妈的宝贝儿想要什么。这表明了爱，尽管这孩子让他的家蒙羞，尽管他在罪和羞辱中因着性病而垂死挣扎，然而母亲的爱仍把他视作自己的宝贝儿。那再想一想神的恩典吧，母亲也能忘记她哺乳的婴儿，是的，她可能忘记，但我却不会忘记你，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手掌上。我在这站了一会儿，他说妈妈，他开始亲吻着孩子， 说妈妈的宝贝儿像钥匙们。他说妈妈，这房间亮起来了。那不到五分钟，那高大的男孩就坐在了床边，将荣耀归给神。我赶紧往回跑，去赶飞机，叫了辆出租车。但我到达时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了。我正在做最后一次的登机广播，说到至高的恩典，那无知黑人妇人的信心把那飞机按在地上。那当我想到这些事儿，还有见到过的许多事时，我就想何等的丰盛，何等的纯洁，深不可测而且坚强。神对一个不起眼的贫穷无知的黑人妇女的爱，她的祷告迫降了那架飞机，把她按在那儿，踹我下去为那个男孩祷告。到一年后，我坐火车去凤凰城，当火车进入孟菲斯时，那可以这样到站台上去，那我就下去。那火车上的三明治对我来说太贵了，大约三四十美分一个，我能用十五美分买到一个汉堡。所以我跳下火车，那要在火车停靠的这段时间跑去给自己买一个汉堡包。那一个小红帽行李员跑出来说，你好巴拉姆士。我说你好。他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说孩子，我也不相信我认识你。他说你还记得那天早上你到我家来时我都快死了吗？我说你不会是那个男孩吧？他说是的，帮他牧师，我得医治了，现在我还是个基督徒了。弟兄，如果你期待圣灵引领你，他就会引领你那么做的。今晚他和从前一样的伟大，将来也会是的。让我们祷告。那我真希望我能够唱歌，那我想唱那首歌，哦，真神之爱何等丰盛纯洁。神不偏待人，不管他多么的贫穷多么无知都没有关系。如果你期待的，神必引导你去，或者说带你去找他的。父，奉基督的名祈求。今晚我要结束这场大复兴了。十年来我一直渴望能来这儿。那曾经有一次我都出发了，在一场暴风雪困住了我，那当时还不是时候。整个星期我都在期盼着某些事情发生，它可能已经发生了。我怎么知道这些蒙拯救的年轻的男人女人不会成为把福音传到世界四面八方的宣教士或传道人呢？我怎么知道这些见证不会对那些病人还有受苦的人产生影响呢？我已经尽了我一切所能的。我祈求今晚会是一直盼望的伟大时刻。父，求你祝福那些还没有向基督降服的人，那些你拣选的并敲了他们心门许多次的人。我祷告，求让他们今晚接受你，因为他们被圣灵引导来到了这个地方。也许今晚就在给他们最后的试验。可能哪里有一个老人、年轻人、某些人离着护照很长时间了，愿他们得着那最后的护照。父，我通过基督的名祷告，愿你垂听。当我们低头的时候，那这里有谁是不认识耶稣的吗？也许你只是加入了教会，你也许还没有加入教会。那我们知道你此刻把他们的名字记在了生命册上，他们是你的了。我祈求你在你的恩典里持守他们，如果他们病了医治他们， 那你看见他们举起了手，也甚至知道他们心中的每个想法。你说了，神的灵是锋利的，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头脑中的想法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父神的，我祈求你丰盛的祝福他们。今晚聚会后，愿他们在这里找到一位敬虔的好牧师，那去他那儿，或者下个礼拜，那他们说，牧师，我得救了，我爱主，我想跟其他的基督徒一起加入这里的团契，我渴望受洗。父啊，愿你应允，我将他们交托给你，相信你会让我再见到他们，也许是在今生，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在来世。父啊，把他们交托给你，你把他们赐给你的儿子作为一个爱的礼物，没有人能把他们从你手中夺走。我们为他们祷告，愿你保守他们快乐健康。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在呼唤，这是今天在呼唤，耶稣在呼唤，他今日温柔的呼唤。难道你不爱这样来敬拜天上的什么甜蜜安静？那不知道我们能否低着头举起手来，现在大家一起来敬拜。这信息结束了，让我们来敬拜的再唱一遍。今天在呼唤，今天在呼唤，耶稣正在呼唤，他今日温柔的呼唤。那在音乐静静弹奏的时候，那握住坐在你旁边的基督徒的手，祝愿神祝福你弟兄姐妹。那到处都是，无论是在哪里，现在这的敬拜中交通，圣灵在这里，看到了吗？那我们是同心合意的。那愿神祝福你基督徒朋友。那我是卫理公会的，那是进行会的，长老会的，无论是什么，那愿神祝福你。没错，每个人只是交通，神圣的交通。哦，多么蒙福，甜美的香香，耶稣是我的朋友。那你不觉得很好吗？有多少人感到主的同在？那感觉到像被洗刷一新一样。肯定的，他的道出来了，他就在这，他就在现场。让我们来唱那首歌，依靠握住永恒的膀臂。来吧，大家一起唱。何等的神巧，何等的欢喜，依靠主耶稣永远膀臂。何等的甜美，行走这天路，依靠主耶稣永远膀臂，依靠依靠，平安稳妥，恐惧平息，依靠依靠，依靠在主永远膀臂上。哦，那真是太美了。 好的，那如果你没有祷告卡，那不必非要有祷告卡不可。那这些人在队列里边的，那并不意味他们要得医治。不，先生，如果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永远不会得医治。那基督只是的穿着给我的这身西装站在这儿，你走上去对他说，主耶稣啊，你会医治我吗？都会说，我已经做了。多少知道这是经文，肯定的，神的医治是过去式。那多少已经得救一年了，举手让我们看看，要敬畏。那都会表明我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你爱主耶稣吗？你全心相信他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他差遣了我所说的关于他的都是真的吗？你相信？如果神向我显明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你向神求什么，你会接受特别赐给你所求的吗？愿主神应允，这是我真诚的祷告。你知道什么事正在发生？如果会众还能听见我的声音，在我和这年轻的妇人之间有道光站在那儿，那在安静的向他移动，他意识到他在某种超越了人的同在的当中。我看到这位年轻的女士，她极度的紧张，而且一直忍受着某种的头痛，因为她有妇科病，那种女士的疾病困扰着她。这是主所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吗？朋友们，是什么在这儿？你认为这是什么某种超自然的东西？那是什么？你相信的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你相信，那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只要你全心相信主耶稣。那我只是同这女孩交谈一会儿，她意识到什么事儿在发生。如果我跟她多谈一会儿会怎么样？因为她是第一个病人，那我不知道主刚才对她说了什么，等我可能再谈一会儿呢，这样你们就可以明白，那是绝无错谬的圣灵。那我看见，那我只是在接触他的灵。那我所说的，那并不是我。你意识到这点，我凭自己说不出来的。那他还没有离开呢，那有一种真正甜美谦卑的感觉。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那是种你从未有过的感觉。那他要再次的说话。我看见了环绕在这女士的周围。是的，我看见了。是的，那她有妇科病，那妇科的失调，那很糟糕。那地方化脓了。那这个妇人正在为别人祷告，是她的兄弟，他不在这儿。但他是小麻痹症的受害者，你是个基督徒，你去一个教会，那宗派来说你是浸信会的，那是主所说。姐妹已经得医治了，你可以欢乐的离开讲台了，感谢神。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要真正的敬畏，那请尽可能的敬畏，来等候主。先生，我想你我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互不认识。那第一个病例是个妇人，就像井边的妇人一样。那这是一个如同菲利去找拿大叶并将他带回来的例子。那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面，但基督认识你。那如果基督向我启示你有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病了，那或者你做过的什么事情，或就像耶稣在圣经里面所做的，那你就知道那是不是对的。 那么你会相信他是复活的耶稣？那今天这道光正在西方国家照耀外邦人吗？那里是男人和女人两者。如果大家仍能听见我的声音，这人正从我这里离开，我看到他被带进一个房间，那里有医生，那是一个肺部的手术，那他们移除了一个肺或一部分的肺，那是患有癌症，而且这个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你。那你也是来自这座城市，你家的地址是49街11933号，你是，你的名字是鲁道夫斯特普金，大概是这样的，没错，主此说。让我们祷告，主耶稣神的儿子，我们为这位亲爱垂死的弟兄祈求神圣的怜悯，愿死亡转变为生命，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你在离开地上时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父啊，那是你的应许，我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愿神祝福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是在你的喉咙上，坐在那里的是喉咙上有问题，扁桃体的问题。如果你能够相信，没错，那在你们两人之间有一种的灵在拉扯，那个邪灵在向另一个寻求帮助，试图在教会里边制造怀疑。你们两人之间有一道黑线，那你的是扁桃体的问题，那你的是癌症。你相信吗？你不是本地人，你来自萨斯卡切温省，似乎是称作劳埃德明斯特的地方。你的名字是赫斯小姐。哦，永恒可称颂的父啊，我们斥责那捆绑我们姐妹的邪灵，也许躲过了医生的检查，但他无法向神隐藏，从这里面出来。我们借着永生神吩咐你离开这妇人。阿们。回家去好了吧，姐妹。姐妹说，我该去看医生吗？没问题，让他给你检查一下结果，全心的相信。好的，姐妹。你先生要坐在那里边揉眼睛的，圣灵临到你，非常的好，把你的鼻子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正是你的问题，对吗？举起你的手来，你触摸到了什么？你摸到了能被你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的大祭司。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对我来说，那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那些重生的人声称已经接触过了，亲吻了神祝福的杯。那当圣灵神的生命在教会中运行时，你却毫无反应。这总是让我很困惑。小女士，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没错，如果神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你的问题是你的眼睛，你也快瞎了，眼睛一直在变模糊，那次我更换眼镜都没用。那你的眼睛上面有眼镜，那会众可能会想到，当然了，他的眼睛呢，那因为他戴着眼镜嘛。 那么那看我一会儿，那相信我是神的仆人，也许主会对你说些别的事。是的，那你现在在为你的丈夫祷告，他在一间精神病院里。没错，那不要怕，姐妹，你并不是在伯纳弟兄的面前，而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拿了块手帕给他，把他放在他身上，让耶稣基督使他清醒过来，并把他带回到家里，一起快乐的生活。主神啊，你创造了天地，主啊，求你改变场景来医治他们，为了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拿了块手帕给他。那请不要走动，拜托了，拜托了。那到处都有祷告的人，那我所说的到了紧要的关头，瞧，因为我挑战他们怎么做。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那每个人当有人走动时，就会干扰到其他的人，他们都会留意这个人，结果就让他们分心了。那让我们保持敬畏，我们现在是在教会里。那这儿刚刚发生了什么事？那我没有看到。那稍等一下，继续祷告。那律师，我认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如果主耶稣基督向我启示你来这的原因，你会接受的做你的医治者吗？那无论你需要的是什么，会众也愿意这么做吗？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位女士正受严重的精神紧张折磨，她的甲状腺的问题使得体重超重，这正是她要接受祷告的。那绝对是的，那让她来做审判官。主耶稣，那这是她在世上时所做过的吗？多少人知道这是符合圣经的？如果你曾读过圣经，你就会知道的。她是否这么做过来证明他对犹太人还有其他人的弥赛亚的身份呢？那么现在是时代的末了了，先知说太阳会从东方升起，那都会是一个黑暗的日子，那不是白天也不是夜晚，但到了傍晚太阳会再次的闪耀，对不对？到了晚上必有光，这就是他所说的光。那光就是基督，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照耀在五旬节开始的时候的照在东方人的身上。他们经历了同样的事情，那人们注意到了这些无知的渔夫，那因为他们行了耶稣所行的。那在西方的世界，在教会时代还有宗派之后，那他正在止息并灭亡。那为此感谢神，当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真正的时代，那基督正在向人们再次照耀出他的祝福来。你可能不想相信我，因为我不是主教或红衣主教，但神并不总是使用主教和红衣主教的，有时候神使用渔夫这类的人，所以他能用什么都不是的来宣告某样东西出来。如果是个红衣主教，那你可能认为我足够的聪明，有某种心理学之类的东西，但我不是红衣主教，我是你们的弟兄。那让我们来看看，他就告诉了你想要的是什么，对不对？那让我们再看看。那要祷告的是神经紧张，那还有超重。那你因为某件事儿心都碎了，那是你的一个小侄子，他在受苦。那是个大约十岁的小男孩，那你更关心他的父母，因为他们还没有得救，你在为他们祷告。主如此说。神祝福林律师，上路去相信并好了吧。你相信吗？ 你好吗，先生？我猜你我彼此是陌生人。这人说，十年前在同样的地方，我曾为他祷告过，但是他心脏里边有一个漏房，神医治了他。那就在他进来的时候，那今天下午有人告诉了这些小伙子们，有一个从亚利桑那凤凰城来的人在这里，他当时坐在麦迪逊广场楼上的录音室里，他得了严重的糖尿病。那我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讲道的时候，圣灵在他妻子那为他祷告的时候，把他从录音室里边叫了出来，那个严重的糖尿病得了医治。那人现在在会堂里吗？那他就在那儿，就在那儿。那小伙子们刚刚告诉了我这件事儿。那看到神怎么行事的吗？你说什么能做成这个呢？法利赛人可以说他是别西卜，因为他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但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成就了。那证明了那是真的。那里心脏有一个漏阀，那还有别的什么问题？那如果神能够医治心脏漏了的半门，他就能够医治现在的问题。如果主向我启示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接受并相信吗？要全心的相信。那是前列腺炎，那已经手术过了，没有任何的果效，你的前列腺那现在在肿胀，那让你过得很糟糕，夜里总得起床啊等等，那是真的。神医治了你的瓣膜，他能够医治你的前列腺，你信这话吗？那把你的手给我。哦，永恒可称颂的神呐、啊！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你释放这个人，因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要敬畏相信，一直看到有血在滴，那也许是那个走过去的人，哦，不是，是从凤凰城来的。那是坐在这里正看着我的人，他正在为了妻子祷告。你是从斯威夫特克伦特来的，他有糖尿病对吗？你正坐在那儿祷告，说神呐、啊，今晚把他显明给我，如果那人是真的，就让他告诉我我妻子有什么病。没错，他有糖尿病对吗？如果这是真的，请举手，愿你回家照你所信的去得到他吧，阿们。只要相信，这是你需要的一切，如果你能信。那这位女士正低着头坐在这儿，帽上有个花，光照在她身上。如果你能全心的相信，你受腿上问题的困扰，那毛病在你的腿上、你的背上，还有你的肝里。没错，女士，坐在那儿，帽子上有朵花，低头正在祷告。那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这位女士就在这儿。好，那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耶稣基督是你好的。那你们坐在下面的怎么样呢？你们信吗？这六个人正坐在这里看着我，那他脸上有个非常愉快的表情，像有信心一样。我不认识你，先生，你相信我是先知主的仆人吗？你信？那这位系着彩虹或者类似图案领带的男士，那我跟你是陌生人对吗？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你受疝气的折磨， 你想要注意这里对吗？如果你是对的，请举手。那坐在你旁边的是你女儿，对吗？你怎么看，女士？你全心的相信吗？你想要神医治你的眼睛对吗？如果你是对的，请举手。还是你坐的是你的妻子？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遭受着胆结石的痛苦，如果是对的，请举手。还有谁相信主呢？阿们。这里有个人正坐在这儿，此刻举起了手，他坐在尽头戴着眼镜，他的眼睛开始不行了，坐在后面那有花白的头发，没错，坐在你旁边的人有心脏病，他想心脏病得医治，没错，对吗，先生？举起你的手来，你们两个人互相按手，神祝福你们，愿主耶稣谴责了魔鬼。我奉基督的命挑战你们的信心。你可能认为我失去了意志了，我很虚弱，但我很清醒，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理，他的印证的是真理。你想摆脱那个糖尿病得医治吗？你相信神愿意医治你的糖尿病吗？那下面还有多少人？让我向你们显明主的灵，这里有多少人得了糖尿病的，请站起来。那就站在这里一会儿，那过来这里先生，那站起来，会堂里所有得糖尿病的人，我向你们显明主的同在。你想要得医治吗？先生，你想神医治你的胃病吗？那所有胃病的人站起来，站起来，站在这儿，只要对神有信心。风湿病、关节炎，那所有的关节炎的站起来，将关节炎得医治的，让我们每个人都称颂主的名。癌症的，没错，所有得了癌症的站起来，无论你在哪儿，我没法很快的叫出你们来，太多人了，只要站起来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就会看到神的荣耀。来吧，有心脏病，除此之外你还需要基督，你想要摆脱一些的事情，酗酒的问题对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那每一个罪人站起来，阿们，我挑战你们，每一个酗酒的都站起来，每一个神经紧张的人都站起来，上来这里一下，永生的神，这位天上的神正在发出挑战。男儿女儿们看看，站在这里来，这是为什么不能叫出每个人的原因，太多了。但主在这里，他认识你们，如果他能医治这些人，他就能够医治你。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其他生病的人都站起来，不管你是什么病，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这是会堂的上方一道光在到处旋转着，也是主的同在。让我们举起手，你们这里每一个人，哦，神的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供应者，将你的祝福赐给这群的百姓。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这里的每个人不得医治的，那就是不信了。哦，神啊，我献上祷告，作为信心的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魔鬼，要他离开这间会堂，离开这些人。撒旦，你被揭露了，你无法再欺骗这些人，他们相信神，我正在为他们做出信心的祷告。你出去，我靠着永生神吩咐你，从这会堂离开。 整整一个星期你都被揭露了，你再也无法抓住他们了，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举起你们的手，将荣耀归给神，那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得这一治。